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刚结束的沃什的听证会。那北京时间这个4月21号晚上10点的话，美国参议院的银行委员会是召开了对美联储候选人 Kevin Warsh 的这个听证会，24名参议员全部都到位了。那就这个经济货币政策、美联储的独立性、加密货币，包括沃什个人的这个财务状况等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个问询啊。当然，由于这个沃什的证词是被提前泄露的，而且从大致的内容上来看啊，跟这个就是他此前在 Wall Street Journal 上的这个表态，差别不是太大啊，主要还是一个降息加缩表的这么一个思路啊，所以的话，给市场的这个增量的信息其实不是太多啊。当然，同一时间的话，我们看见这个，美伊的停火协议当时到期了，然后双方的代表并没有前往这个巴基斯坦进行第二轮的谈判啊，所以当时这个当天晚上的话，其实又有一个油价涨大家担心通胀会更高，美联储会紧货币，然后这个大类资产包括这个金银啊等等跌下来的这么一个交易啊，就是一个典型的紧货币的交易啊，所以那天晚上你看见这个贵金属跟美债的下跌其实跟沃什关系不是太大啊，主要还是这个美伊的一个冲突所导升温所导致的。那在这个听证会上，大家其实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沃什是否展现出很强的独立性。我们认为并没有啊，这个这两天可能大家看到一些这个视频的一个就是一些截取啊，可能也看见了，就是民主党的这个参议员沃伦其实一直在问说，就是你是否觉得特朗普对鲍威尔对丽萨库格的这个弹劾是对的你是否认为特朗普输掉了2020年的大选？因为特朗普自己是不认为这个大选他输掉了的更多是这个民主党舞弊包括说说一个就特朗普的这个经济政策是否是存在这个失败的这个地方但沃什都是这个没有直接去回答的一方面在他看来的话，这个更像是参议员沃伦给了一个陷阱是给他下一个套，离间他跟特朗普的关系另外一方面的话，确实作为一个独立的美联储主席，尽量去少评价这个政治但是这样整体的一个画像，其实也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沃什这个人可能还是这个害怕特朗普没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决心就是不是一个 top man 可以去这个维护住美联储的独立性的所以他整个发布会上对美联储独立性的这么一个维护，其实更偏向于是个弱维护。然后沃什在这个听证会上多次提到的改革这里面的这个改革的话，我们认为主要是三块内容。第一个的话，就是他不认可现在美联储跟市场这么一种更透明的、更高效的沟通方式他觉得前瞻性的指引工具这套东西是没有用的再换句话来说，就是给市场透露的太多，反而会容易被市场给牵制住所以放弃点阵图，放弃预期指引包括说这个跟市场更少的一个沟通，不管是公开场合还是这个就是 FOMC 结束后的发布会可能都意味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从Bernanke、Yellen、Powell 这么一个透明主义的时代，回摆到 Greenspan 那个时候的这种货币神秘主义什么叫货币神秘主义呢？就是我觉得这次要加息，我现价加了之后，我把这个就是纪要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决议发给市场，由市场马上再来反应所以这个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的这么一个预期这么一个定价，它就不会在这个这个美联储开会前一周或者几天就慢慢的定价，而可能是一个当天的定价下次会议加息不加息市场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就是提前的认知或者一个预告会变得更少这无疑会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率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对于通胀沃什认为不管是通胀还是核心通胀这套指标并不能够完美的去刻画美国通胀的这个就是潜在的一个通胀率underlying inflation。在他看来，他其实更倾向于的一个指标是什么呢？是这个 trim mean 通胀 trim mean PCE 就翻译过来叫结尾通胀 如果说我们再给它翻译的更这个直白一点的，叫做掐头去尾的通胀。我把所有通胀项目拉出来去掉最前面的20%和最后面的这个20%，取中间的60%换句话说，它对这个高波动的项目就涨太多跟跌太多的这些项目的处理是这个是一个动态的处理就更能够去反映出来一个就是通胀均衡水平、潜在水平的这么一个变化当然，这个数据的变化肯定是要弱于总体通胀的，因为往往通胀是先是结构性的，然后再是这个广泛的。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导致一个结果的话，就是卧实在价格工具的立场上其实它可能还是更倾向于一个降息。然后就是缩表，卧实提倡的是这个逐步紧慎的一个缩表。但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短期可以去实现的计划，更像是一个长期的愿景。首先短期想要去缩表或者我们说一年内想要去缩表难度很大。你今年想要去缩表，第一存在在美联储的层面上存在这个技术难题因为今天美国的这个狭义的货币市场的流动性仍然不是太好像 Standing Repo Facility 这些工具的使用量还是偏高的。你如果说要去缩表，可能又会重演2019年的回购危机这个对自己来说不是不利的美联储其他的委员可能也不会愿意你去这么做。第二呢，你去缩表，那这个贝森特的工作会更难展开我发债的这个成本就更高了那他可能会给 Drunk Miller 说，来管管你的这个门徒来管管我的这个师弟。同样的，如果你要去缩表的话，必然是净流动性股债都有可能会面临风险，可能是股债双杀，这对特朗普的中期选举来说肯定是雪上加霜的他可能会跑去找这个 Roland Lander 就是这个亚斯兰黛现任的掌门人，说管好你的女婿他现在在干什么，他要毁了我的中期选举所以虽然沃什一直在说自己要缩表，但我们不认为今年可以缩表缩表更多是一个远期的愿景更像是说我降息可能会带来通胀，但是我后面缩表那就没有这个通胀的问题了所以我们更倾向于是一个先降息后缩表的这么一个组合并且对于这个降息来说，我们觉得沃什会边际上给更多的降息什么意思呢？就如果说按照泰勒规则的计算，我算出来今年是要降 1.5 次的那沃什会把它误入为两次不是四舍为一次就是可多，就是在这个就是可去相对协调的这个时候，我是会相对偏割一点。当然，这个听证会结束之后，参议院的这个24名这个银行委员会参议员的投票不是当天进行的它是一个择日的投票，然后再是交给全体参议员投票。当然，这个参议就是这个听证会更多还是这个参议员们的政治作秀，给党派看，给选民看从听证会的这个表态上来看，我们其实更倾向于说，民主党人可能会全部否决尤其是有些很激进的民主党人共和党人的这个关键变量13个共和党人里面，主要是这个 Tillis 他其实对沃什没有什么提议。这个第一如果你看了这个听证会的话 ，Tillis 就是那个放纸质版 PPT 的那个人他的不满是在于特朗普不应该去这个挑战美联储的独立性，不应该去调查这个鲍威尔所以只要鲍威尔的这个诉讼被撤销，那这个 Tillis 你大概率是会投这个同意的这么一票沃什的提名就能够进一步推进到参议院全体。那在参议院全体呢，还是这个共和党占多数席位100个席位里面有53个共和党人，所以沃什的上台更多还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预期说特朗普会撤销对鲍尔的这个调查沃什能够正常的上台当然这也意味着特朗普对美联储的掌控力会更强因为你撤销了对鲍威尔的调查，鲍威尔可能也不想待了他大概率就这个走了所以我们认为的话，这样美联储理事7个人里面，将有4个都是特朗普的人鲍曼、沃勒、米兰还有沃什这将让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往更鸽派的方向去倾斜。所以最终我们其实还是预期这是沃什上台的首年的话，这会是一个偏鸽派的货币政策 他会去寻求更多的降息。另外的话今年想去缩表难度是比较大的更容易出现的是降息超预期，缩表不及预期的这么一个宽货币的组合。那这种组合除了让美元更弱，对其他所有的大类资产的话都是更好的。好，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分享期。